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设计活捉了石友三，马上升堂审问。再看石友三，那脸跟死人的脸一样，汗顺着额角往下直滴的。石友三往上一看，全是仇人，吓得这小子体如筛糠啊，露出他本来的相貌来了。那本来相貌是什么？是个怕死鬼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各位饶命啊，各位高抬贵手啊，各位提什么条件都行。高树勋点了支烟，瞅着他这个态度，看这个表情都恶心着他，心说你还是个男人，你瞅你作威作福，你现在怎么这个熊样，连男人的骨头你都没有。那毕广元那七哥站起来，高军长，我先说几句行吗？
请。
毕广元从桌子后头转到石友三近前，石友三，石友三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想当初我怎么劝你，你是忠言逆耳，你专横跋扈，谁的话你都听不进去啊。我不是说我对你有多少次救命之恩，我跟着你石友三鞍前马后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说翻脸就要枪毙我呀。我犯什么罪了？是我跪在你的面前苦苦哀求，大家替我求情，你才饶我不死，把我的官职一撸到底。我石友三，你缺德不缺德呀？你有良心没？今天我想看看你那心是红的是黑的。
七哥呀，我错了，七哥饶命。
不好使了。最后高树勋吩咐一声，外边在院里呢，把锹镐准备好了，挖坑。我听说你石友三有个爱好，就想活埋人，在你这一生之中，你活埋那人太多了，今天叫你尝尝被埋的是什么滋味。怎么埋了？石友三就得了这么个报应，也被人家活埋。活埋那滋味大概是不太好受吧。这小就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咱们说了，从1931年7月，这小就大折腾反张学良，直到他死这时候是1940年12月1号。这小子折腾了这么多年，那么以前的事还不算，终于得到报应。他那个兄弟叫石有信，领着一个师的人呢、来救他哥，结果中了高树勋的埋伏，全军覆没，把石有信也活捉了，就枪毙在辕门外边，脑袋给打了个眼儿。那么石友三死后，他手下那些军队自然都归高树勋收编了。那么高树勋怎么向南京政府交代，怎么跟蒋介石解释，跟本书无关，咱就不说了，这篇儿咱把它掀过去。为什么咱们说石友三说了这么多回，这有原因。一个是我们把历史重新展现一下，您听听，在当时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，这些杀人狂是怎么表演的，把我们好端端的祖国折腾的是乌烟瘴气呀。你也知道知道，历史上有这么个罪人叫石友三。另外在1931年7月，通过奉军，就是东北军，跟石友三双方这一打， 元气大伤啊。你别看把石友三干趴下了，那么东北军也付出挺大的代价，日本人才乘虚而入。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。那么这个事儿过去了，咱回过头来还说1931年的事儿。因为咱们说石友三有始有终，现在回过头来还回到1931年。当时咱们讲过，张学良将军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，住进北平协和医院。哎呀，要不是众人抢救救得及时，张学良命都保不住了啊！后来是转危为安。好了，在1931年9月初，张学良可以进食了，也可以下地散散步。赵四、于夫人陪着，可以在屋里头溜一溜，一天比一天好，就是太瘦。另外咱得强调一句，在此期间张学良吸毒吸的可太厉害了，吸毒啊，当时吸的是什么毒啊？扎吗啡。这个吗啡是毒品里头比较毒的东西，对人有高度强刺激，能麻醉人的神经，比方身上疼难受扎一针，当时就好受，就不疼，麻醉剂嘛。可是你要扎上中了毒，想不扎的是势比登天，愈炫愈深。现在您看有很多的节目反映当代贩毒走私也十分猖獗呀，从那个什么金三角运进的毒品在世界上泛滥，有多少无辜的人染上这个嗜好，被害的是家破人亡，多惨。那么说这些人都傻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啊。有的出于好奇，我也试试什么滋味，结果上当了。有的呢有病，哎呀怎么办，太痛苦了，我那么吸点毒呢，我可以解除痛苦。结果没想到吸了毒了，不但痛苦没解除，越陷越深，直到死亡。这玩意儿就这么厉害。咱们再说百年风云的时候，说到林则徐虎门硝烟也是禁毒，这个毒啊是由来已久啊。那么咱就说张学良将军太痛苦，没有办法了，他也扎上吗啡了，全靠着扎吗啡支撑着，每一天得扎好几针啊。赵四也好，于凤至也好，明知这玩意有毒，为什么同意呢？不扎不行啊。张学良日理万机呀，全靠这精神头支撑着，精神头要完了，什么也办不了了，没有办法，就叫挖肉补疮，饮鸩止渴，那就得这么办。张学良现在这个吸毒啊特别严重，这咱必须得交代清楚。但是张学良不管怎么地吧，有这个毒品的作用，再加上大夫的医治，身体总算康复一些了，有时候可以离开协和医院回到顺城王府，有时候可以到街头上再散散步。他的部属夫人赵四小姐都非常高兴。单说这一天日没黄昏了，张学良心血来潮，化了妆要到北平街头上看荷花，到中南海一带什刹海一带看看荷花。赵四小姐陪着，哎呀夕阳西下，嘿，这个气温呢也正好，它也不冷也不热。张学良觉得心旷神怡，非常高兴啊。正溜达呢，有人来报副司令大事不好了。谁来了？副官谭海。 哎呀，冒着汗脸上的。傅司令赶紧请回。赵月良吓得心噔噔噔直跳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蒋委员长今天到石家庄了，刚才来了电报，让你马上赶奔石家庄。蒋委员长找你有急事商议。张学良心里说话，怎么委员长到了石家庄了，事先连个招呼都不打，找我有急事商议，能有什么事儿？你看他光顾治病了，多少日子没管外边的事儿。张学良这心里直翻个，就越感到有什么不妙，哪有功夫看荷花，哪有功夫溜达。赵四小姐的陪着他上了汽车，回到协和医院。因为协和医院这个三楼他们都包下了，也可以办公。张学良回来，众人服侍着更换军服，马上准备专列着飞赴石家庄。蒋委员长叫敢耽搁吗？那肯定是有大事。张学良走了。哎呀，手下人都不明白，发一群儿舞一堆儿，大伙儿就想这事儿。委员长突然到了石家庄，找咱们副司令干什么？那谁知道？肯定这事儿小不了。要是一般的事儿，委员长来个电报就得了，干嘛还亲自把副司令找去？就说呀，能出什么事儿？不管手下部署怎么说，那么赵四小姐夫人于凤至心也提到嗓子眼儿，凭着第一观感，就这个感官呢，就觉着有什么不好，不是好事儿，什么事儿说不清，心乱如麻呀。于夫人坐了一会儿，回顺城王府了。赵四不放心，一直在这盯着，希望石家庄方面能回电话。正盯着呢，秘书长吴家相从外边急冲冲进来的。吴家相是张学良手下的秘书长，大个儿，挺有甩头，40岁挂零，戴着眼镜，留着小黑胡，这人非常干练，而且才学非常高，跟张学良处的跟朋友一样，所以张学良委以重任，现在是张学良的秘书长。在张学良住院期间，文职的事儿、行政的事儿都交给他全权处理。就这吴家相挺沉稳的人，今天不能沉稳了，手里掐了一份加急电报进了屋了。张学良不在，他知道就得找赵四小姐。那赵四小姐半拉天呢，另外是张学良的秘书，有什么事得请示他。吴家相赶紧到了近前。四小姐，不好啊。哎呦，赵四的心第二次一折个。什么事情？您看看沈阳派来的10万火急的加急电报。赵四一看这电报，是参谋长荣臻从沈阳发来的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日本人又抬出中村事件，让东北地方当局明确表态，如果不接受日本人提的条件，日本人、日本政府将不惜付诸武力，也要解决此事。火药味十足。赵四看完就去皱眉。秘书长，中村事件不已经解决了吗？嗨，解决什么呢？悬而未决呀。反正日本人没一直没提这事儿，但是最近一个时期，他们又把这话茬捡起来了。中村事件，中村事件，没事就找东北长官公署，到那块连吵吵带喊，已经数十次了。 因为副司令有病，我们不敢讨扰，这事一直就瞒着。最近一看瞒不住了，日本人十分嚣张，您看那电报说的多清楚，如果我们再不给他们明确的答复，他们不惜输诸武力。
东吴啊，
要打仗啊！参谋长荣臻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请示副司令。你看副司令不在，四小姐您说这事怎么办？哎呀，赵四心说，你看这事怎么都凑在一块儿了，怎么解决呀？心乱如麻，等着张学良，来不及了，马上就得给回电报，那时候就等回信了。秘书长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说吧。中村事件，我们究竟有理还是没理？这屋没外人，你能不能向我交个底？四小姐，咱们怎么没理呢？理在我方，据在我手啊，120个理。日本人是一点道理也没有，这叫无理取闹啊！这是看得出来，日本人抓住中村事件为借口，要挑起一场战争来呀！这就叫借口啊！那么副司令自从掌政以来，一直使用的是强硬外交，对日本人一点也不留客气，这是四小姐你最清楚的。日本人不让少帅换旗，我们到底换了旗了。日本人强迫我们购买他的飞机，副司令就不买，买的是法国的。日本人说往东，我们非得奔西。日本人现在恨透了我们了，甭问他是没安好心，拿中村事件为借口要挑动战争。你说这事儿得怎么办？赵四有主意。这样吧，秘书长，等副司令回来已经来不及了。既然副司令一贯采取铁腕外交，尤其对日本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方才您说了，我们有120个里，我们怕什么呢？你马上立个电报稿，马上告诉沈阳，跟日本人不要留客气。哎，我现在就拟电报稿。拟那稿还不容易吗？信手得来。秘书长吴家将提起笔来，刷刷点点，拟了个稿，交给赵四，叫赵四签字。赵四这么一看，是正中下怀。